欢迎大家来到本期说文解惑 GBM 前沿。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肿瘤 MDT 团队的黄若凡医生。这一期我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篇发表于今年一月份的 Nature Medicine 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文翻译的题目是人类肿瘤免疫分析证实 CD73 是胶质母细胞瘤的一个联合靶点。那么我们知道 PD-1 PDL-1 的治疗最近几年成为我们临床肿瘤学的一个热点，它甚至被誉为一个神药，在不同的肿瘤，包括非小细胞肺癌、肾癌、泌尿上皮肿瘤，包括最近的一个肠癌当中，它都显示出显著的一个疗效，逆转了很多晚期肿瘤的一个生存曲线。但是在我们关注的 GBM 的治疗当中，它的表现却是乏善可陈。这是一个著名的 CheckMate 143研究，在这个研究当中，它分成了两个组，它纳入的都是首次复发的 GBM 患者，既往接受过一线的放疗和替抹砖治疗，然后根据病灶的一个情况1:1的分为两组，一组是 PD-1 抑制剂纳武单抗组，它3毫克每公斤每两周一次，在另外一组它采用的是贝伐珠单抗10毫克每公斤每两周一次，一直到出现疾病的进展或者说不可耐受的不良反应，然后比较了它的无进展生存区 PFS 和它的总生存区 OS。 那么正如贝伐珠单抗和化疗相比一样，它在 PFS 方面是显示出了优势，但是 PD-1 治疗、纳武单抗的治疗和贝伐珠单抗相比，两者在总生存区方面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其他类似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一直到去年年初，也是在 Nature Medicine 上发表了另外一篇 PD-1 用于复发胶质母细胞瘤新辅助治疗的一个文章。那么在这个文章当中，他发现他有一个 OS 的一个获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张模式图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其中的一个机制。如果我们在复发的胶母直接采用 PD-1 治疗， T 细胞仍然没办法控制肿瘤的一个生长，但是如果在减瘤之前我们先激活这些肿瘤特异性的细胞，然后上调伽马干扰素的一个表达，然后在减瘤以后，它就有足够多的 T 细胞来持续杀灭残余的一个肿瘤，同时一部分 T 细胞能够转化为异性的一个 T 细胞。这个研究采用的药物，它和前面这个研究143研究有不一样，它采用的是我们的开药，所谓的 PAM 单抗。它是在复发的时候，它首先采用开药进行一个新辅助治疗，然后进行一个手术和后续的治疗，结果发现两种的生存区方面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 OS 从 7.5 个月一直延长到了 13.7 个月。这在我们既往 GBM 的研究当中是很少出现这样惊艳的数字的。那么启发我们，虽然这个是仅有的一个阳性的研究，启发PD-1 PDL-1 的治疗通路可能也是我们 GBM 延长生存的抓手。那么接下去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怎么来识别这一批能够从中获益的病人。我们跟前面讲的内容是一样的，虽然说 PD-1 PDL-1 的治疗在我们非小细胞肺癌、肾透明细胞、黑色素瘤、血液肿瘤当中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在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当中，虽然我们开展了很多项研究，但是结果除了前面谈到的新辅助治疗是一个阳性的结果以外，基本上是一个阴性的结果，很多研究甚至是无果而终。我们这一次谈的这篇文章，它发现 CD73 细胞因子可能是我们逆转 PD-1 PDL-1 治疗的联合靶点。这是文章主要的一个摘要。作者提到虽然说我们抗 PD-1 PDL-1 和抗 CTLA-4 的一个治疗改变了许多实际肿瘤的一个现状，但是在胶母和其他肿瘤当中疗效似乎是并不那么的一个理想。因此作者试图从机制上来阐明这个其中的原因，他选择了不同类型的五种肿瘤，包括了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反应较好的肿瘤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反应比较差的一个肿瘤，比如说 GBM 啊，比如说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然后采用流式细胞技术和 RNA 测序的技术发现了一个单独特的 CD73 高表达的巨噬细胞亚群存在于 GBM 当中，然后这个亚群的细胞甚至在抗 PD-1 治疗以后仍然存在。作者又进行了后续的一部分干预研究，发现如果说抗 CTLA-4 抗 PD-1 的治疗和 CD73 表达干预联合的话，这部分小鼠的生存期可以得到延长，因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CD73 可能可以作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联合靶点。作者的研究过程是这样的，他首先采用非小细胞肺癌、渗透明细胞癌和结直肠癌这些新鲜的肿瘤组织打成单细胞旋液，然后进行一个流式细胞旋的一个检测，结果发现 CD3 阳性的细胞、 CD4 阳性的细胞在 CD8 阳性的细胞在 GBM 当中它都是一个低表达的情况，但是 CD68 这个阳性的细胞在 GBM 当中表达的就是水平比较高啊，显著的个要高于 CD3 CD4 CD8 这些淋巴细胞。然后作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对单细胞旋液当中的这些免疫细胞进行了聚类，他用 CD45 细胞因子来进行标记，我们知道 CD45 是所有白细胞的一个共同抗原，然后进行分类以后确定了18个原处，所谓的亚原处就是一个亚群，包括8个 CD3 阳性的 T 细胞亚群和10个 CD3 阴性的细胞亚群，这 CD3 阴性的这个亚群当中又包括了6个 CD68 阳性的髓系来源的亚群。那么在这张图上是 CD45 阳性的这些不同组织来源的细胞的一个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 GBM 当中这个黑色的这一栏它比较显著，那么这个黑色的这一栏我们比较一下，它就是 L8 这个亚群。那么在 L8 这个亚群有什么特殊性呢，我们再开来看下一个幻灯片。我们首先作者他把这一部分 CD3 阴性 CD68 阳性的髓系来源的细胞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分类，发现它都有两个 PDL1 的 L1 阴性的亚群和两个 PDL1 阳性的亚型。通过这个亚群他发现 L8 亚群仅仅在 GBM 当中出现，这样他就和终于跟 PDL1 我们知道 PDL1 的表达是 PD1 PDL1 治疗的比较有用的一个标记物，那么和 PD1 PDL1 的治疗产生了一个联系。然后进一步的进行一个测序分析的话，我们发现这些 CD68 阳性的髓系来源细胞中有4个是 CD73 高表达的， CD73 高表达的这些髓系来源的细胞表达的是来源于血液的巨噬细胞特征的基因，它不是我们说的小胶质细胞。那么这一部分细胞也同时表达 CCR5 CCR2 这些细胞因子，有可能是这些细胞因子把这个 CD73 高表达的巨噬细胞募集到我们 GBM 的肿瘤微环境当中。那么当然 CD73 高表达的髓系来源细胞它还高表达一部分和免疫抑制和缺氧相关的基因， CD73 这个细胞因子编码它的 NT51， 这是来源于另外一篇文章的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和正常组织相比，GBM 当中 NT51 就是编码 CD73 的这个基因它是高表达的，在不同的亚群当中它都是同样处一个高表达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发现 NT51 这个基因的表达和 GBM 的生存期是相关的，如果是 GBM 低表达的话它的生存期一个显著的一个延长是蓝色的这条曲线。那么我们回到这篇文章，我们前面说到这个作者他将这个 CD73 阳性的高表达的这些骨髓来源的细胞髓系来源的细胞和PDL1 的表达建立了一个联系，通过这个 L8 这个亚群。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抗 PD1 处理的话，这部分亚群会发生怎样的，以这些髓系来源的细胞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结果发现在处理以后，三个 CD73 高表达的髓系细胞来源的细胞群 G2G8 和 G11 仍然是存在的。在 TCGI 这个数据库队列当中进行分析的话，它的总生存期 OS 和 CD73 基因的高表达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相关性，它 HR 是 1.268， P 值是小于 0.05 的。那么为了 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又进行了一个体内的研究。他首先对小鼠进行了 CD73 基因的一个敲除，然后采用抗 PD-1 抗 CTLA-4 的一个联合治疗进行一个比较。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如果 CD73 它是野生型的，那么在联合 PD-1 和 CTLA-4 治疗当中，肿瘤虽然 有缩小，但是和就是我们基因敲除以后相比，我们基因敲除以后它的溢流效果还是要优于野生型的这一部分 7CD73 野生型的一个患者。而且我们来看一下小鼠的一个生存区，当我们进行基因敲除以后，然后跟 PD-1 和抗 CTLA-4 的一个联合治疗的话，小鼠的生存区有个显著的一个提高。那么对今天的内容进行一个小结的话，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临床当中发现的抗 PD-1 PD-L1 治疗疗效比较差，可能和肿瘤组织中髓系来源的 CD73 高表达的巨噬细胞有关。他建立了一个 CD73 敲除的一个小鼠模型，然后发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是有改善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启发我们，我们可以开发抗 CD73 的抗体治疗来联合现有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一个治疗，可能可以逆转目前免疫治疗在 GBM 方面乏善可陈的这个局面。谢谢大家。